书接前文，
人家都是剩饭剩菜，给秦岭一跟那士兵端上来，一瞅什么呢？黑面馍，另外还有玉米粥，还有点咸菜，就这点玩意儿比玉燕琼浆全强啊！秦岭一跟那士兵，嗓子眼就像长了两只小手一样，往里头紧挠他。秦岭一谢过，跟那士兵坐下，两个人吃开了。这顿吃的眨眼之间风卷残云都吃光了，老头背手在旁边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咧嘴，先说几天没吃饭了，真是虎咽狼吞啊，看这样没吃够，再给拿点去，又给盛了两碗玉米粥，拿了几个黑面馍。秦岭一把那馍咬了一口，吃不下去了。不是说自己饱了，他想起来那几个弟兄，我现在吃点就行了，那些人水米没沾牙的。他把这饽饽放下了，身边那当兵的一看，当头的不吃，他也就不吃了。秦岭一就跟本宅主人商议，大爷，您这饽饽还有没有了？
没了，这是最后剩这么些。
我们还有几个弟兄，大家都没吃东西，您能不能麻烦麻烦给我们做点？您放心，不让您白做。秦岭一说这话，在怀里头掏出五块银元往桌上一放，这个料表我们的寸心，就算给您饭钱了，劳驾您给做点热乎。这老头一看五块银元了，那是钱了，要搞这三村，就这五块钱能活仨月。哎呀，这小伙子真大方啊。
年轻人，您给的太多了，我可不敢收。如果你出于诚心，这么办，我收您一块钱，其实这都用不了。
秦鼎一看他执意不要，最后给他留了两块，把剩下那三块揣兜了。这位欢欢喜喜把两块钱收拾起来搁抽匣，转身到外屋去给做饭。他一边坐着，秦鼎一边问，大爷贵姓啊？
哎，免贵姓马呀。
哦，家都什么人？
哎，两口人，老伴儿早就去世了，姑娘也死了，就剩下我跟一个儿，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。
哦，您儿在什么地方？
儿不在山里，如今晚这年轻人眼光高，在大通混事儿。
在大通，
秦岭一这心就一蹦，心说这事儿还麻烦呢，要在大通他就背不住知道我呀。
啊，您儿在大通混什么事儿？
嗨，在饭馆子落忙，给人当个伙计，有时候才买点东西什么的，弄个香嘴臭屁话，花点零花钱方便。
啊，
这样秦炳一才放了心，他只要不是官面的就好办事儿。
那您儿还经常回来吗？
不，老也不回来。年姐有时候冒一下子，然后他转身就走了。您别提他，我们爷俩不对象，我知道没他这么儿子，他也没我这么个爹
啊。
您不是想吃饭吗？我给做饭，咱唠点别的，别唠他。
秦岭一听这爷俩不睦，就不往下问了，等啊等啊，
哎，饭做好了，熬了一大锅玉米粥，挺烂乎，又给蒸了两屉黑面馍。这老头又给做了点菜，等做完了，老头转身回来，小伙子，你贵姓啊？啊，免贵，我姓刘。秦鼎一没敢说姓秦。
啊，不消化，
那这些饭菜都做好了，你那火气都在哪儿呢？你去把他们叫来吃吧，趁热乎。人多能方便吗？要不行的话，您借给我个家室，最好我给他们送去。
哎呦呦，太多了，这干粮还好带，这稀东西怎么拿呀？
我也没那么多家室。
行啊，你看我这三间房子，你们有个十个八个的，满招的开，就把他们接家里，没说的。小伙你放心，今年我56了，我自觉这身体也不行，有今年没来年了。人呢都得修好积德，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。那算个什么呢？你们就在这块吃顿饭，万川给钱就不给钱也无所谓。我相信你们是好人，好不好？把那几个弟兄接来，就上我家吃来。秦炳一一看，这个人出于至诚。一想也好，你说我们端这家伙端到山神庙也都凉了，吃完了还得往回送，更麻烦。
你说这屋还真不错，要真把大伙都接到这儿，好好休息两天，伤还就好了。
秦鼎一千万谢，好吧，要那么我去接他们去。话说一定，他带着弟兄转身回山神庙，一回生两回熟，这回也明白这条路怎么走了，很顺利的回到庙里，索性什么事没发生。跟那几个青商号一说，哎，几个人乐得够呛，那太好了，就抬着这三个重商号拐弯抹角二次回到山村，来到老头家里头。老头一看，要怎么还抬着三个，到屋里头一看呢，这老者就明白了，这三位受了重伤了，看这意思，这几个人绝非等闲之人呐。
这怎么还有家伙呢？都有长枪啊。
哎呀，我别审问啊，要问出事来还麻烦呢。老头把院里门关好了，回到屋，把这三个重伤号帮着抬到床上，然后先给打了点水，撬开他们的牙关，把水给灌下去，拉开抽头，又拿出点刀伤药来。秦鼎一就问：“大爷，您怎么还有这个？
看，住到山里的，离开这个行吗？”
你没看我这还挂着枪吗？我是个猎户，这打猎经常也出事儿，不用说被野兽给咬着，跌打损伤也是常有的，离开这玩意儿不转。你别看都是草药，这玩意儿赶上神仙一把抓了，专治你们的伤。你看这事儿还遇上大夫了，这大爷亲自动手给几个人包扎完了伤口，吃了止疼药，经过这么一折腾，重伤号也苏醒过来了，现在还没忘了吃的。秦鼎一帮着把那玉米粥吹得不凉不热，拿羹匙给他们灌下去，总算这三个人吃了点东西。愚者轻伤的狼吞虎咽，把这些东西都造光了，哎呀，可吃着饱饭了。要不说这个人是铁饭是钢的，等吃完了，精神头也就来了，大伙感觉这屋子这舒服啊，东倒西歪坐下了。
这老头把着门框就瞅他们，察言观色，脸上带着笑容。秦岭一瞅啊，这老头肯定猜着几个人是干什么的，没必要瞒他，这瞒着还出轨。大爷，你笑什么？
嗯，
我笑你们几位。
哦，
您看我们像干什么的？
干什么的？
我能猜出来，你们是革命党。这一句话正点中要害。说秦岭一算不算革命党呢？其实还不够，人家孙中山领导的那才叫真正的革命党，他们是属于维新派改良主义。但是一听这老头管他们叫革命党，秦岭一还觉得挺光荣。
哼，那么大爷，我问问您，您说革命党是对还是不对？
对，要我说对呀、啊！妈的了妈，这是什么年月？人死亡不活呀！早应该改朝换代。我是他娘没那个能耐，有那能耐，我
窝半天没说出来，
把秦岭一乐得够呛。哎，遇着知心人了，只要他同情革命党。看来我们就能在这掩蔽下来。大爷，太好了，您真够个高尚的中国人。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，认为这革命党是吃饱了撑的，是没事找事儿。像您这么通情达理的还不多，我们算遇见知心了。
哎呦，我说先生您可别这么说啊，别给我戴高帽，我也什么不是。只是呢，我常到城里头溜达，听人们讲过这些事儿。你说现在是什么朝代？多黑暗，哪办过一点好事？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吗？没了。但凡到了末尾的时候，就得改朝换代，就得另出新君，对不对？要不就老百姓不都死了吗？
唉，没办法呀，年轻人。不过我也看出来了，不容易呀。要想把这个朝代给推翻了，那得掉脑袋，那得拿命换。你看你们几位身上都挂了彩了，这玩意多危险啊，脑袋就得拴到裤腰带上，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有把命丢了的危险哦。这么办吧，你们呢就分里外屋住，我给你们打钉，明儿个你们可得离开啊。大爷不是撵你们呢，你别看这是个山村，这儿离着大同不远，有时候官面的人就上这溜达来。你说要到了这儿要把你们堵上，是我告的密呀、啊、还是怎么的？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！今儿个还行，明儿个你们就走。
谢谢大爷。秦岭一感激的无可无不可，也真乏了。人们分成里外屋躺下来，时间不大睡着了。这老头呢点了一袋烟，抽了两口，挨个的看看他们，一转身到院里头，他没事可干，给他们巡风放哨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这个街上狗就咬开了，汪汪汪汪汪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狗也咬，人也叫，好像来的还不是一个人。
老头就一惊，手扒着墙头往外一掌身，呵，他儿子回来了。就见他儿子晃晃悠悠的，敞着胸怀，手里还拎着个包，那手还拎着两瓶酒，来到门前这逛逛逛。爹
爹睡没睡呢？
咣咣咣！老头一想，他妈这小子怎么回来？
小三子回来了。
啊，爹，是我，您快开门。
等等啊！老头把门开开了，就见这小三子酒气熏人呐、啊！一说话离得多远，这酒气就过来了。嘿嘿，爹您听好，瞧你喝的，干什么这么贪酒如命啊？你回来有事儿？爹，咱到屋再说吧。哎呀，我困了，我跟您唠唠，可有意思了。说着话往屋就走，老头横身把他拦住了。哎，先到下屋吧，那屋你先别进。怎么？那屋我晾了不少粮食，炕上都堆满了。你先到下屋吧。哎哎哎，老头把他支到下屋，把门关上了。听了听，街上还挺热闹，有砸门的声。进屋，老头就问：“你看着街上那伙人了吗？”“还跟我一块来的，我还看见看不见干什么？”“哪儿的？”“大同保甲局的。”
保甲局，
他们来干什么？
嘿，抓人。
爹呀，你老在家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听我告诉你，这两天打的可热闹了，有一帮革命党。这帮小子，你说胆儿多大？插旗要造反，打算把大清的江山给推倒。哎呀！官人能答应吗？经过几天的激战，把他们给打垮了，多数的都死了，听说还有个当大头的跑了。现在官府不答应啊，派保甲局的人四外侦查缉拿，这不是吗？这找我去了，我领着他们。发现地下有一溜血印，就滴滴答答流的那个血，到咱们九龙山就没了。甭问，走不远。据说他们受着重伤了，这不四外搜捕吗？哥们弟兄大伙都累了，打算到咱家这块呢，休息休息。我这头前给他们安排来了，外头那都是官人。
老头一听坏了。他问他儿子三儿找你去了，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给他们带什么路？
爹呀、啊，怪儿不孝顺，我始终没跟您说啊。你别看我在饭馆混事儿，那是假的，实质上我早加入保甲局了，我在那里边给人家当密探。一个月给我10块钱，现在你说他们叫我带道，我能不来吗？你儿是官人，因为人家里头有个制度，这种事儿不能露出身份来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子女，这儿我没办法
啊。你干了这玩意儿？
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吃饭呢？您看，我给您捎回2瓶酒来，另外还给您拿回几块钱来。要不干这个，能得着外快吗？干苦的力出一身臭汗，能挣几个大钱呢？
坏喽！老头一听，大祸临头啊！甭问，住的上房屋那几位，肯定就是我儿子说那些人。
哎呀，跟我谈话那个小伙报的那个姓可能也是假的，
不用问，那是总头了。
呀，那小伙长得是一表人才，挺好个人，
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活得了吗？不行，有我在，活出这点老命
也不能让这些人出了危险呐。
三儿啊，你去告诉那些当官的，咱们家没地方，你说你娘不在了，剩下你这老爹， 我也不是个立正人，堆的这东西哪儿都是，到咱家一来叫人笑话。那街里老马家、老王家、老赵家，哪家不比咱家强啊？哎，别领他们来。
哎，爹，您真老糊涂了。您知道都谁来的吗？领头的那是保甲局的委员，姓许，叫许胜林，外号叫许大门牙，那是我们顶头上司。那就平常你给送多少礼，用请贴请，摆下八大碗的酒席，人家也不上咱家来呀。要不是抓革命党，能到咱门口吗？爹，人家到咱们家转一圈，屁股沾沾炕沿，这是往咱脸上贴金。往后你儿子就许闹个一官半职的，他您怎么还往外推呢？爹，你别管，我去接去。
嫂，不行，
不，我非这么办。
这小子把酒放到桌上，转身一溜小跑，他出去了。要不怎么叫儿大不由爷？你那小时候不懂事儿，当爹的啪揍他一巴掌，或者说他两句，别闹，他不敢动了。大了不服天朝管，这只个头比老头都高着半头，他想怎么地怎么地，打也打不动，骂也骂不动，你追他也撵不上他。老头急得干跺脚，一看他招呼人去了，坏了。老爷子一转身进了屋了，来在秦鼎一身边。小伙子醒醒，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。秦鼎一刚睡着，就外边发生这个事儿一点都没听见，实在是太乏了，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了。啊，大爷有事儿。小伙子快走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他关庙的来了。一句话，秦岭一阵脑子嗡了一声，马上就精神了，一跃而起，跳到地下，请，就推大伙。这玩意儿得耽误功夫，不等那些轻伤的都明白过来，按钟表来说15分钟就过去了，还得抬着这重伤号问老头有后门没，还没后门，死鼻子就得在前边走。把秦鼎一给急的，抬着重伤号刚往外一走，就听见门前一阵大乱，许的门牙领人来到。